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不是我们自己比别人强，而是我们愿意神的儿女都明白神的旨意，如此而已。所以在这里献上全身的燔祭，第一件事情，这个是满足神。圣经里特别提到，利未记特别提到，馨香的火祭那个香味是神的食物，让神先得的饱足。你的生命还没有服侍弟兄姊妹以前，是为了神摆上的。因为你服侍神，你要满足神的心意，神说好，你去兼顾你的弟兄，你去帮助你的弟兄，你去爱弟兄，爱人如己。诫命中间最大的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第二才是爱人如己。如果没有第一个，你光是爱人如己是不行的，没有用的，做不到的，你靠自己天然力量是爱不了的。但是如果神接受你的奉献，神用他的爱充满你，神用他的圣灵充满你，神用他的能力充满你，用他的智慧充满你，所以你与众生同一同来明白神爱的长阔高深，你和人分享，叫人一同享受福音的好处。这是我们的侍奉。要不要传福音？当然要传，不是为了那个人没有得救，而是因为你爱神的缘故。当你有爱神力量的时候，你不会灰心。你怎么样传福音，他怎么拒绝，怎么顶撞，不在乎，因为我有从神来的爱，我可以源源不断把神的爱从我的生命中间流露出来。我还是一样爱你，我还是帮助你，继续为了你的好处，希望你能接受救恩，我为你祷告。弟兄姊妹，这个能力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现在我们的祷告聚会里面常常为弟兄姊妹祷告，有时候我也真的想，弟兄姊妹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不然不能持续下去。有些人祷告，我们一祷告就三年五年啊，张祖通在这里又想起来，有人为他祷告19年。弟兄姊妹们，真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信主，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会信主，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在祷告的。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时，最糟糕的人会改变，最刚硬的人会改变，最顽固的人会改变。你不要讲刚硬，刚硬他听得不舒服，顽固是有的，很多顽固的人他有一定想法不能改变。所以圣经要说，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基督的能力，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保罗说要得到这样的能力，把人的心意夺回，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把他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需要好好祷告。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满足神第一，然后满足人。当然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爱我自己的肉身的弟兄姊妹家人亲戚朋友，当然爱他们，但天然的爱不够的，需要满足神，经常在神的面前祷告，亲近神，把我们自己生命奉献，然后透过我们神会用，把福音传给别人。这是真正的侍奉，没有这一层在神面前领受的能力，我们的侍奉都会枯竭，都不能侍奉，有一天都垮下来，而且说我是白费力气，这么多年为他祷告都不得救。目的不是这样讲的。当他临死的时候，有人说，摩迪先生，你为这么多人祷告，他们没有得救，你怎么解释？摩迪想都没有想，他说，怎么能不听他儿女，指他自己，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前在他面前累积的祷告，你知道吗？这些人摩迪死了以后一个礼拜都信主了，怎么信主的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查，但是他所关心的人就是那些向他挑战，你为这么多你的朋友祷告，为什么没有得救？神没有叫他看见，但神自己做工，当目的死了以后一个礼拜全部得救。这些事情是侍奉的真正能力，先满足神，神自然做工，叫人得救，叫人信主，改变人，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服侍力量能够到达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所以在亚伦承接圣职第一件事情，把他的生命献给神，全身的燔祭，然后才进入工作。第二支特别提到，第二支不是第一支，第二支才是承接圣洁之礼，圣职之礼。第二支羊羔是承接圣职的， 二十二节，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那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四围、坛的周围。弟兄姊妹们，这里看见这一只赎罪祭牲承接圣职之礼，血的功用很特别。其他的燔祭、其他的献祭不需要涂在耳垂、拇指跟脚趾上面，只有在承接圣职之礼，还有一个大麻风的得洁净要做这三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在研究，利未记里面提到大麻风的得了洁净，献祭的时候祭司要把血涂在他耳朵上面、拇指上面、脚趾上面。我不能解释完全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但是跟祭司一样，为什么祭司要用血在耳朵上面？你们说为什么耳朵上要抹血？小翠知不知道？猜猜看，为什么要抹血？不知道。有没有人猜得到？听话，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要听见，不可以有自己的意思。血代表死亡，你的耳朵向着自己是死的，好叫你听见神的声音。手大拇指呢？做事的，你做的事情不能没有血的印记，不是说你用血去盖章好，不是哈。在你做的事情上面，每一件事情证明说你已经向神、向自己死了，向神是活的，向自己是死的。其实在受浸中已经说了，向神是活的，向自己是死的。祭司特别要知道所做的每件事情不是存着私意，所以旧约里面有一些坏的榜样。当尼西米回来的时候，大祭司他和外邦通婚，他把什么东西都往自己家里搬，他的手没有大拇指上没有血的印记，脚趾头呢？说到我们走路，我们的行动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弟兄姊妹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最要紧的就是没有私心，没有私意，不为自己求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我在说诚意很高，我们都会有失败，但是感谢主，赎罪祭已经有了，所以才能继续侍奉神。但这个承接圣职之礼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而且你看见这里，这个承接圣洁之礼基本上是个摇祭，而摇祭是平安祭，所以这里赎罪祭跟平安祭放在一起。怎么说？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二十四节说，取脂油和尾巴，并帐上一切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弟兄姊妹们，旧约里面定规，所有的祭都是祭司一个人在做，但是平安祭是献祭的人需要参与。怎么样参与？就是摇祭和举祭，把胸、把腿在神面前摇一摇、举一举，然后还给祭司，送给祭司的。这是他的礼物，代表祭司所得着的。胸代表一个人的胸怀，心脏在胸里面，腿代表能力做事的，所以接受了神的儿女最好的奉献，把他的心归给神，把他的能力归给神。摇祭和举祭这一次是亚伦在献，所以他拿到手上摇一摇，交给了摩西。而这里有一件特别特例，不是照着前面摇祭的定规的。本来这个摇祭的东西是归给亚伦、归给摩西的，因为亚伦献祭归给摩西，摩西是在那边主祭接受祭物的。但是呢，摩西从他们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摩西说我也献给神。摩西在这里没有取这个祭物，没有作为他自己当得的份，一半再还给神，再烧掉。所以弟兄姊妹们，脂油这些东西本来摇祭完了以后烧了，那个肉、胸肉、 拿在手上带回家，平安祭可以吃的。你记得吧，撒母耳在要高利大卫的时候，高利不是高利扫罗的时候，遇见扫罗来，他说有平安祭肉留着，为什么？今天有人要来，我们吃平安祭，那就是祭司所得的摇祭的份，举祭的份，他留着，一切洁净人都可以吃。等到扫罗来了，他就宴请大家吃平安祭。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就代表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在侍奉的时候接受了神的儿女的奉献，当作极美的物献给神。保罗也这样做，我把你们的馨香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祭物献给神。因为他是看了摩西的榜样，摩西把这些祭肉烧在神的面前，因为是第一次，以后不需要了，因为以后这是祭司所当得的份。然后还有一半，摩西拿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是承接圣职之礼，归摩西的份，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留下来给大家享受，因为底下你看见了那些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会幕门口吃这个平安祭牲的祭肉。弟兄姊妹，我们不但其烦地讲这些旧约的礼仪，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看见这些事情背后有它属灵的意思。然后这里看下去，三十节，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前面亚伦洁净了，衣服已经穿上了，摩西给他弹上膏，摩西给弹上油，衣服没有处理。等到亚伦献过祭之后，摩西把油和膏油和血都拿来往亚伦的身上弹一弹，血站在他的身上，这个血是洗不掉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如果一不小心血站在身上，赶快水冲洗一下，不然一定洗不掉。之后怎么样？这个血干了就变黑的，一直留在我们身上作为记号。大祭司的祭袍上面，一礼服上面有血的印记，表示这个人是向着自己已经死了的，向着神是活的。一面是膏油，一面是血。所以弟兄姊妹们，一面是十字架，一面是复活，一面是圣灵，两件事情同样重要。在祭司的身上死而复活的经历，在所有侍奉主的人身上死而复活，个人大大小小经历的不同。在侍奉中间最最考验你向着自己死，为了众人的利益而活，你要向己死；为了神的利益，你要做事，向自己死。我知道很多人在侍奉的时候，一面侍奉一面抱怨，这个事情真难，就是因为叫你经历死亡。处理这个夏令会的工作这么难，也没有人来帮助我。我听见这话听得太多了。当然，如果我听见了，我去帮助他。但是你最好学习，你要了解，这是叫你的生命得到操练最好的办法。有些弟兄讲的很有意思啊。在教会里做事像求爷爷求奶奶一样的，要请弟兄姊妹来帮忙，没有命令的，你命令不通的，也是训练叫你向自己死。你不要以为你有权柄，你没有权柄，权柄是神给你的，但是神叫你用权柄的时候，叫你卑微服侍人，不是叫你一气指使人。哦，有些教会不是这样的，主任牧师很有架子的，我见过这样主任牧师，一出去一群人跟着，很可怕。我就经历过，有时候我来给你提公事包，我谢谢他，我不敢叫你提，我不是什么人啊，不是什么大人物啊。我也见过有人真的说，我替牧师提公事包，真的牧师在前面走，他拎着公事包，那个牧师也大而化之接受了。我不能理解，不是侍奉，你是做官。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侍奉主的人要向己死，不错，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摩西也需要帮手，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做他的帮手，但是摩西从来没有一起指使过约书亚，把他当儿子一样带他，那是可以的。不是叫你高高在上有权柄，你要谦卑的服侍，因为你向着自己基本上是死的，你的衣服已经成圣。我已经说过，生命的表现从里到外，最后是衣服，还有冠冕在上面，衣服上有死亡的记号，表示你这个人生命的成熟。然后这 这里说什么？二三十一节，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说：“把肉煮在会幕门口，在那里吃，又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按我所吩咐的说，这是亚伦和他儿子要吃的。剩下的肉和饼，你们要用火焚烧。”弟兄姊妹，平安祭牲本来是吃三天，但这一次吃了七天，特别的。这个肉要水煮，不能够用火烤，用水煮。煮完之后要在会幕门口吃，因为这是给祭司的享受，侍奉主的人有最好的享受。你要晓得，从前在以色列人中间不是天天吃肉的。如果我生在那个时候，就不会那么胖，不会像现在那么胖，因为没有那么多肉可吃啊。偶尔吃一次肉是可以，什么时候？就是当神的儿女献平安祭的时候。以后到了迦南地不同了，神规定上说，你若是要吃就可以宰着吃，但是血要洒在地上，应该带到耶路撒冷。若是不能带到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办法，你可以当地宰着吃，可以吃肉了。但是在会幕的时候，在旷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肉可吃，只有当平安祭牲献上的时候，全部会众都吃，凡是洁净人都可以吃，大家来享受。为什么献平安祭？向神感恩。所以弟兄姊妹们，吃肉不是一件普通事情，但是祭司有肉吃。他虽然在地上不一定是有很丰富的供应，以后到了迦南地，个人都有田地，祭司没有，只有一些小的地方可以养牛养羊，可能是为了自己用，可能为了献祭。但是祭司最好的享受，我不是说吃肉最好享受，表明在神儿女中间，所有一切他们甘心乐意献上的，叫神的儿女献上的，叫侍奉主的人心里满足了。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酬劳在哪里？不是吃肉，而是看见神的儿女甘心乐意。大卫就这样说，我看见我的儿女，我的子民甘心乐意。他在献殿的时候，他是自己没有造圣殿，他在给所罗门预备圣殿的时候，材料的时候就说甘心乐意，叫大卫喜乐。当他看见神的儿女甘心乐意为耶和华摆上的时候，他最喜乐。弟兄姊妹们，侍奉主的人没有别的，如果主给我的吩咐命令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最大的喜乐就是看见神的儿女个个都属灵上面长进，个个都按照他的侍奉，个个都在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侍奉主人满足，不是光光周末是这样，任何侍奉主的人都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如果他有其他的贪图，那是不合法的，因为圣经上说只有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只有耶和华的产业，而且十分之一是他的产业，另外就是神儿女的奉献是他的享受。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清楚吗？太清楚了。今天我们愿意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这是神的儿女，这是侍奉主的人所能做唯一的工作。我们不是建立大教会，我们不是千百万的事业，不是，不是建立大教堂，不是这些，不是一次讲道有几万人听从，不是这样子，是神的儿女一个一个被建立起来，一个一个在神的面前可以站得住。这一个是侍奉神的，那一个是侍奉神的，诗篇六十八篇，这一个当神点名说个个在其中。有些传道人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我所带领的会众每一个在最后耶稣基督审判桌前都站住了，没有一个缺少的，每一个都得救了。不仅这样，都是被成全，而且服侍神有恩赐，帮助人有爱心，一个成熟的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超过这个我没有盼望，我没有什么其他要做的事情，你说是不是？所以这是神的儿女侍奉主的人所得的最大的享受。约翰也说，我看见我的儿女长进，我就喜乐了，约翰二书里面讲的，我看见我的儿女按照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对吗？约翰这样说，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应当这样了解。在我们中间还有些弟兄姊妹们很幼稚，没有关系，他在长进。有些弟兄姊妹们停顿了，不长进了，他以为自己成熟已经够了，反而我心里难过。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不断成长，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学习，生命不断的改进，好叫我们真正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 这是他的享受。剩下的饼和肉要用火焚烧，你们七天不可出会幕门口，会幕的门等到你们承接圣职日子满了，因为主叫你们七天承接圣职，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为你们赎罪。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的门口，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免得你们死亡，因为所吩咐我的就是这些。就是这样，于是亚伦和他儿子行了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七天成圣，弟兄姊妹们，七代表完全。虽然在实质的意义上面，七天不一定给亚伦完全的改变，但是在这里说明预表的意义，七说到完全的数字。一个侍奉主的人生命完全奉上，但是真正的成熟是在侍奉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说，一个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不进入教会侍奉，你永远不会成熟，因为你没有什么难处。你每天每个礼拜只是来聚个会啊，台上讲得好拍拍手啊，讲得短更好，是吧？像今天讲得长了不好了，是吧？不好了，是不是今天不好了？可能不好了哈。你只是来听到，你只是来欣赏，你只是观赏参与拍拍手，不会长进。等到你真正要侍奉了，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你所想望的，那时候你就开始学习，开始长进。不要说别的，你去看望，还不要说看望，就在门口做招待，弟兄姊妹们，招待做得好做得不好，他的学习差很多。你只是心里如意，什么都学不到。但是你真正看见弟兄姊妹进来的，心里说，哎呀，感谢主，某某弟兄来了，为他祷告，你马上不一样，你脸上笑容自然出来了。然后当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你跟他一同分担了。怎么弟兄姊妹，怎么某某弟兄，今天你脸上看起来不太快活，为什么今天带着愁容来聚会？你不要先说，先放在心里，等到聚会完以后，不着痕迹的问问他，姊妹最近好吗？说不定他抱你大哭一顿，你不知道你在服侍他，因为你担他的心事，你承担他的责任，这个叫做真正的侍奉。我巴望没有人轻看门口做招待的事情，我说门口做招待是代表一切的侍奉，因为你可以在这，一个大人物去做招待也是做招待，一个小人物做招待也是做招待，但一个爱主的人做招待跟一个无所谓人做招待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看得出来，我不是要论断别人，但我会有感觉，这个人做招待真是尽心竭力的在做，他拿心在做招待，不是只是人家叫他做招待他去做招待。感谢主，罗瑞珍姊妹回到台湾去了，她走以前我知道招待组大有进步，因为弟兄姊妹们个个来参与讨论怎么做招待，这就是我们把心放在主的面前好好做招待，里面的深度是没有办法可以衡量的。我知道一个弟兄，我在 ESSEC 读书的时候，他一辈子做招待，为什么？他是教会的执事，每一次我一定看见他，他看见我一定握手，一定讲几句话，他能叫我的名字。这个弟兄到现在我有印象，他是真正把这个事情当作一样侍奉。我想他常常为着全教会的人祷告，他所认识的人记着的名字，常常为他们祷告，这是侍奉，不是仅仅做一件事情。我盼望弟兄姊妹认真的在神面前，刚才我说承接圣职是全教会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我们一同来学习，有些人学得早，有些人跟着学，有些人先做，有些人后学，有些在前的要在后，有些在后的要在前，我们都要长进。弟兄姊妹们，真正的成熟是当你侍奉的时候，七天在会幕里面，为什么？在那里保守神的同在，你不离开圣殿的范围，你就在那里学习。你记得在经文里面，一个亚拿，法内利的女儿，84年在圣殿里面。有些地方，有些地方翻到84岁，不管84岁、84年都是不短时间，一直在圣殿里面，不离开圣殿。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居所，他天天在这里服侍神，那是旧约的代表。新约里面，更加用我们的心在神的同在里面来学习与主同在。现在解经解完了，底下我要很快提一提，到底我们怎么应用。本来这一段是我要给大家的大纲参考，会请你带回家记住的，我很快的讲一遍。第一个我说了，承接圣职是全教会的事。 第二点讲的生命的改变，承接圣职的人需要生命的改变，从里到外。靠着膏油，靠着圣灵的膏油，我们生命改变。承接圣职的人要有膏油和血的涂抹，一方面向着己死，一方面向着神活。承接圣职的人要有礼物献上，我们先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才来侍奉，这是承接圣职的人生命的准备。要有膏油，要有血的死亡，向着己死，要带着礼物把自己生命献给神。承接圣职的人怎么侍奉？第一个，献足神，每次侍奉先献给神。主啊，今天我来做招待，我把我献给你。主啊，今天我教主日学，我把我自己献给你。不是为了讲的课，是第一个寻求神的满足。今天我要讲道，主啊，我先满足你，让你的心欢喜，然后我来讲道。今天我来开理事会，主啊，今天不是讨论许多事情，第一个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让你满足，然后我们为了教会来守望。今天我来祷告，主啊，不是把许多难处带来，第一个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来亲近你，叫你满足。第一件事情叫神满足，这是侍奉主人第一个能做的事情。第二个，承接圣职的人要打上死的记号，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包括我听话，包括我做事，包括我走的路。听话不光听神的话，听神儿女的话也要听，听弟兄姊妹讲话也有死亡的记号。有些乱七杂八的事情突然搅扰你的心，死在耳朵上面，听不进去。有些说弟兄姊妹讲他心里的愁苦，你要听懂，听会，听进去，听到你心里去，你要会听，然后你才能服侍。向着自己死，有血的记号，在你的说话听话中间，在你的工作侍奉中间，在你的走路中间，往哪里去，做什么事，穿着福音的鞋，每一件事情要死亡的记号。然后承接圣职的人要有享受，千万不要一面侍奉一面苦。很多人侍奉到后来苦得要死啊，怎么你没有祭肉吃到的？你没有享受到神给你的祭物啊？怎么没有吃到？怎么不快乐呢？你比别人应该吃得更肥胖才行啊，不要太肥胖啊，对不对？所以侍奉主人应当喜乐呀。弟兄姊妹，我告诉各位，我心里很喜乐，因为看见神在教会中间做工，所以我喜乐，对不对？一起侍奉人都应当喜乐，因为神在这里，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成长，叫我们生命改变，教会能够成长，人会更多人来蒙恩，应该喜乐。当你服侍别人的时候，看见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你应该大大的满足。我知道一方面有十字架，有姊妹跟我讲，哎呀好难办，是，我说祷告交通分享过来两天说，哎呀想不到他成了好朋友，因为你把你的心给他，你享受到神给你的礼物。神儿女的事，弟兄姊妹们的侍奉，因着神的儿女而有享受满足。所以胸肉无效饼啊，在会幕门口吃。圣洁圣职的人要完全，要得的完全，一定的。过了一段时间，你再看你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更成熟，你对事情的看法，跟人的判断，跟人的关系是不是长进，都是因为你在服侍得着的。你不服侍不会长进，有一情形阶段停了。最后，承接圣职的人，一个祭司是活在会众中间的，这么多人在看，但是这么多人是你跟他们一同做同伴的。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工作有些知道，我们知道是先知，有些是君王，有些是祭司。先知的责任是管理，不，对不起，君王的责任是管理，先知的责任是教导，祭司的责任呢，关怀，关切神儿女所领的光景。你不需要讲什么道，祭司没讲道啊，有没有看见祭司讲道？有没有？先知要不要讲道？要讲道。君王怎么样？君王要发命令，对不对？祭司有没有发命令啊？没有。什么时候命令了？他只是听话，发什么命令？ 祭司不说话不发命令，但是他影响神的儿女，因为他进入他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承接圣职的人都要进入别人的生活，不要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做祭司。一个人在家里做祭司可以吗？你要关心人，真正把神的爱传递出去，在祭司的服事中间帮助神的儿女胜过罪恶，教他怎么依靠赎罪祭，教他怎么献上燔祭，把生命献给神，教他把感谢归给神，得到平安祭，教他生活里面成圣，有赎祭，赎愆祭、赎罪祭，若是错误要赔偿 restitution。 赎愆祭跟赎罪祭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赎愆祭里面包括了 restitution 补偿的作用。所以弟兄姊妹们，把神的儿女这样带到生命的完全里面，因为你活在世人中间，不仅活在基督徒中间，也活在没有信主人中间。因为祭司的工作是奉派办理神和人中间的事情，没有说神和基督徒中间的事情。没有信主的人更需要祭司的服事。我们要传福音， 把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带到神的家中，一同进入教会，在这里同被建造，成为神所喜悦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